我们上个礼拜做了一个简单的问卷调查，好，那我很谢谢恩惠，他很短的时间帮我们把这个结果统计出来。我们很简单的复习，先看一下，我们再来看我们下面的课程。好，我讲你就帮我打哈。好，那个第一个题目在这里，就是今年以来你们小组聚会的品质现在好多了，声音是不是有改善？你们猜有多少的人觉得？哎呀，我正要叫他们猜。好，你们的回来的结果说77%的弟兄姊妹的问卷，这个问卷大概有60位左右的人回答哈啊，因为有人后来才补上来，所以大概有60位左右的弟兄姊妹回答，也是我们教会主要带查经的 leader 们的回答，非常好哈。所以你们77%觉得有进步，那么在哪一个方面最有进步啊？底下头三名，我们现在列的都只能列头三名，不能都列。一个是组员相互间的交通更加深入，一个是参加分享的人更多，然后查经查得更好。啊，这是收集了大家以后得出来的结论啊。那么为什么聚会的品质会有改进？那么三个原因。第一个，组长的预备更加充分，我想是应该是带查经的人哈。那第二个，鼓励帮助组员更多开口讨论。第三个，生活方面的应用分享更多，而且有很多的祷告。你们看得到吗？看不到就光可以再关低一点好了。啊，那么聚会的人数是不是有增加？68%的小组说有啊。第三个，是不是有照着培训所学习的去实行？那么66%的人说有。那么为什么？那么第一个，他们想常常思想所学习的，照着所学习的去做，然后常常为组员祷告。啊，就是在这些方面大家做得比较好一点哈。那么下一个题目是说，你觉得最值得为自己小组的聚会感恩的地方是什么？那这里提到的头三名的原因，第一个是有看到新人的加入，第二个大家彼此的沟通和相互扶持祷告，那么第三个生命的成长以及愿意服侍的心。那我也很高兴看见小组有达到这样子的果效哈，不是吃吃喝喝。第五个，你希望看到自己小组的聚会改进之处是什么？那么这里也讲了三个哈，组员能够更多的开口发言和分享。第二个，组长和组员都能有会前的查经预备。第三个，组长能够充分利用时间和控制时间。你会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哈，就是那个觉得小组进步的也是大概是这些，然后最希望小组改进的也是这些哈。所以表示有一些小组可能做得很好，那么表示有一些小组小组长在时间的控制上在组员的发言上面不够好。所以好的小组就认为是很好啊，所以不好的小组认为要改进的也是这个点。好，所以你就晓得这些点是很重要的，就是小组长在时间的控制跟鼓励组员能够好好的交通能够参与分享，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好，那么你看下一个结论也基本也是一样，他说一个好的小组聚会应该具备哪些特质。那这里大家回来的最多的三个点哈，一个是以神为中心，有神同在啊，我看到这个答案我真的很高兴。哦，不是有很好的中国菜啊，或是这个大家相处得很愉快啊，或是很相爱，而是以神为中心，能够有神的同在，这就表示大家成熟哈，表示大家很注重最重要的事情。那第二个，有充分的预备和分享，你发现了没有？这个好的小组也说好的原因是因为组长的预备充分啊，那么需要改进的地方也是希望有充分的预备，还有时间的控制。那么现在大家认为一个好的小组该具备哪些特质？那么除了神以外，神是中心以外，就是有充分的预备和分享啊，然后能够让每个人都有更多的参与和得着啊。所以我想大家基本上这个殊途同归啊，得到的结论都很像。那么第三个大题是说，你对别的领会同工有什么建议啊？这个是特别出给那些带查经的哈，就是你自己带以外，你对别的同工有什么建议？那第一个，鼓励帮助组员更多 时间和机会发言，你发现又是一样，有没有注意到啊？非常同样的 pattern 一直出现啊。第二个，组长有更多的时间预备和控制时间，所以组长的预备跟时间的 control 很重要。那第三是避免分享讨论的时候偏离主题。好，那么下一个问题，用网络来预查，这是我们教会很特别的一个做法，很多教会还没有这样子做，我们是几乎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哈，透过网络大家可以 pre-study。 那结果从来没有听过的占 26%， 每次都听的占 8%，轮到自己领会的才听的40%，然后有时候听，那有人写说他是经常听，只是偶尔没有听哈，那么占26%。所以换句话说，大概我们中间还有1/4带查经的人或是在座的人啊，你们从来没有听过。那么有的人是因为刚新来，不知道教会有这样子的提供。那么有些人就是不听就是不听哈，那么他自己觉得不需要，所以就有大概1/5到1/4的人没有听。那么你会注意到最高的是轮到领会才听啊。那这也是我们在帮助大家预备带小组查经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怎么样子能够让大家不要轮到带查经的时候才好好预备，而是你每一个人来的时候都一起有备而来哈。所以你想一个人扛抬约柜跟四个人扛抬约柜那个重担果效那是没得比的。所以如果每一次轮到你才读，然后其他人都不读也都不好好预备，这个带查经的人就会带得非常辛苦，然后他就基本上他不容易带得好，因为他得不到 support。 所以我是鼓励大家要学习，不是轮到自己查经，那如同自己带查经一样好好的准备自己。所以我为着那8%的每次都听的我真的为了神家谢谢你们，我也知道你们这是一个不容易的操练，也是真正是爱神家哈，这个非常非常成熟的表现。那有一个掉的，我今天早上才加。下一个是对提供的帮助啊，这个 slide 我今天早上才发现啊，认为不大的6%啊，那么有普通的就是有一些的帮助的是占17%，那觉得很有帮助的占81%啊。所以这是大家回来的 feedback。 很有意思的是一件事情哈，就是有一个弟兄你看我你就晓得我看 survey 看得很细哈，有一个弟兄他写他从来没有听过，但是呢对自己帮助很大。那我非常谢谢你对本公司产品的信任啊，还没有试用就先夸奖哈。这个谢谢你啊，这个那我不知道，反正就是预查，这个网络查经是包括听跟读都可以。他从来没有过，但是他说很有帮助哈，所以大概是二手货哈，就是别人听了以后说出来，他觉得再不然就是对我太有信心了，很谢谢他哈。他现在不在这里。因为时间受到限制哈，因为我们每一次预查大概只有15分钟到20分钟，我拿个麦克风就这样讲哈，这个小录音机，所以时间很有限，不可能是整个小时的预查，大家也没有空听，所以在有限的时间里面，你们最想听到的预查内容是什么？那我们这里列了6个哈，喜欢得到经文的分析，因为自己可能读不懂，掌握不出重点来，希望得到经文的分析占45%。那么希望得到生活应用上的教导 life application 的最多哈，占55%。那么希望能够帮助出小组讨论的题目只有17%啊，所以可能这个题目都不是我出的，我是请办公室同工出的。如果你们都觉得不需要帮你们出，或是那就可以省掉他们很多的时间啊，跟一个功夫，所以这个比较少一点，17%。那么提供经文背景尝试资料有21%啊。那么解释疑难的经文或是可能引发的问题，那这个也不少，占了42%啊，因为你们怕 到时候人家问出来你不知道怎么回答，那这个占 42%。 希望提供一些参考的经文或是书籍文章的建议，那这个也很少，占 5%。 那么其他的都是零，就是叫我少说废话哈，别的不要说。好，我看看还有没有，对，大概就是这样子，给大家一个参考，那个灯可以帮我开起来了。有没有问题？那个Wireless 麦克风准备好在前面好不好，我们等一下有人要发言又有问题随时可以用。好，谢谢。那我们现在今天要开始进到后半，就是在聚会的当中，我们在大带茶经的时候，在聚会的中间我们要怎么样子的能够让它更好。好，我提到几个点我们就很快的走过。第一个，前面的诗歌敬拜祷告还有信息回馈的好坏绝对会影响接下来聚会的品质，大家要有此共识，全力以赴，使聚会真正能够成为让神和人都享受的聚会。所以千万不要把前面当作打发时间或是等弟兄姊妹迟到的来把它当作只是一个这个跑龙套的前面只是预备而已，其实一开始就很重要。所以将来我们大概最后一堂于师母也会来讲这个诗歌敬拜上怎么带领，所以请大家在带诗的人身上都要很注意哈，前面带的好，然后预察不是那个信息的回馈也很重要，那个好的信息回馈能够帮助大家把上个礼拜所得到的祝福不要随便失去啊。那个像我们以前早期的那个人带东西都是在地上摊一个布哈，然后把东西都放上去要带的衣服啊，要带的鞋子啦，要带的伞啊，要带的水啊，全部放好以后，那你最后要干嘛？打结，对不对打上结以后你就好带到路上去。如果你通通都放好了然后不打结，就一拉的话它全部都掉了。所以礼拜五 feedback 是帮助弟兄姊妹再把主日的信息再打，就把它收好，免得大家很容易就漏掉。所以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然后这个礼拜有一些的生活的学习，因为你们很多人都说希望有 life application， 所以主日的信息正好回家就是一个很好的生活的操练。所以来的时候不要说只有两个人哈，你们就是大家自由一点，那两个人只是一定要有两个人让大家可以有点责任感来参与，但是其他的弟兄姊妹要鼓励他们分享，那时间稍微控制一下就是了，要简短要有力，让大家知道我们都是一个行道的教会，不光听到我们行道甚至活出来，所以请你们要注重这件事哈。这也算是我是一个传道人对你们特别的恳求，因为每一篇道的预备我们背后都花很多功夫，然后讲完了以后大家这个世代的问题就是听完以后就掉了，听完以后就掉了，那我会觉得很不甘心啊。就像你炒菜炒菜炒菜炒了老半天做好了，结果大家没有真正吃，然后下礼拜就是好倒掉然后又在吵吵吵吵了半天，大家又没有吃，然后又倒掉，你会很辛苦，而且你会很伤心，也很担心弟兄姊妹没有真正的生命成长。所以请你们在小组的回馈时间能够帮忙前面的唱诗跟回馈都很重要那第二个，要把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或文章概括性的讲述一下，那这个点呢就是在起头的这个人非常重要，就是你们带聚会的人，你一定要为着你这五分钟的短讲，在家里面要祷告，要控制时间，甚至要量时间，然后要把最重要的事情在一开始打出来。好，所以起头一定要强，你自己要活，你的灵要很强。我参加过一些小组的这个小组长一开始就讲太长。那我给你们最多的时间五分钟，并不是代表说这个礼拜轮到你带查经你只要预备五分钟，而是开头只能五分钟，你中间可以再回来。你可以回来 as many times as you want， 你可以一直回来，愿意回来，但是每一次回来都不要超过三到五分钟。那我听到很多，我也看到这个大家回来的 feedback 上面，就是对这个讲太长或者时间控制没有控制好，是很多人的一个建议所以我想请所有在座带查经的你们一定要控制时间，那自己讲话的时间要短，那你也不要随便讲两句就丢给大家，那是很不负责任的你要晓得今天聚会的好坏几乎就是你这五分钟就已经定了一半以上的责任，大家会不会知道说这段经文对我们原来是这么重要，我们今天要好好的读，我们要一起认真的读，要找到答案 所以你一开头就要讲明这段的经文最重要的，今天的经文神要我们学的那个 key point， 好，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子的境界，就把挑战能够整理好，祷告好，能够讲出来，那这样今天聚会的主干跟主题就已经在了，大家底下所有的交通就会想到怎么样子能够达到，能够活出来刚刚带头的弟兄开头就给我们点出来的 key points，不然大家就在那里混啊，不知道谈什么啊，重点也不知道，东一句西一句，然后随便点名啊，你讲几句你讲几句，那只是在凑时间啊。所以一个聚会好，这个领会非常重要啊，你要知道说这段经文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我们要怎么样子去，你自己开头都要掌握好的啊。所以我上个礼拜跟你们讲到那个 Hayden Robinson， 他说很多传道人讲到跟哥伦布一样哈。哥伦布当初开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啊，然后他发现新大陆的时候他不知道 where he is、啊、他不知道他在哪里，等到回来的时候人家问他说你到哪里去了，去过哪里，他说他也不知道他去过哪里、啊、他说很多传道人就是这样讲一篇道，他不知道把大家带到哪里去、啊、他站在台上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讲完了以后你问他问别人今天到底讲了什么，大家也不知道所以一个小组聚会也是一样，你不要以为只是传道人，那你今天带查经你就要知道我们今天到底是干什么，我们要让弟兄姊妹得到什么，要能够达到哪里啊？聚完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今天得到的是什么，所以小组长很重要，好，不是小组长了，带查经的啊，不光是小组长那么开头你只要简介就好了哈，那碰到故事一些可以请别人来讲，不见得都是你讲，那么这一段的时间重在讲出这段经文的 key point 跟中心信息，对大家有一个整体的了解，那避免讲长道，时间不要太长，不超过五分钟啊。如果经文太长不要那天再念一遍，我个人觉得大家都应该在家读，那我知道有些小组因为福音朋友比较多他们不会读，所以只好再读一遍，那是例外，那 otherwise 请你们回去鼓励弟兄姊妹在家一定要自己读。 好，那么进行问题讨论和心得见证分享的时候啊，希望这些见证的人哈、啊、能够真正是把聚会是点活的啊，他交通完以后能够把整个聚会的果效是加的而不是减的啊，是带来 positive 的 impact 而不是 negative 的，你就发现有些人他一交通他就离题太远啊，或者他一交通他讲了很细，哎呀我那天早上起来我刷牙的时候干嘛，然后后来我开车的时候都已经发动引擎了又发现忘了带什么，我又回家去拿、啊、然后拿的时候孩子又哭了又抱着我的腿，然后你就每一个细节都要讲，我跟你讲你讲完大家都死掉了你不需要讲到这么细节的东西哈，啊，或是讲一些不合真理的，你真理不熟然后就随便讲哈，啊，或是太过隐私的见证，有些东西你夫妻之间的事情，然后丈夫怎样不合理或是怎么样的，这个孩子怎样这个做什么事情正好被你发现，这种太过隐私的东西不要带到这里来。好，那么适当的讲到被孩子最近的一些表现困扰就好了，你不要去讲他正在干嘛，然后你看到了，然后你这样子让孩子将来在别人面前也都很难做人，丈夫也是一样，妻子也是一样。好，就是一些太过隐私的事情反正你们自己要判断。所以如果万一有人做了这样子的见证，你们私下一定要有人去成全他，要提醒他，不然的话他会再做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啊。第四个，如果有福音朋友在场要特别顾念他们的需要，例如说对于比较复杂的背景可以略加解释，略加就好，稍微简单解释一下就好哈。那避免用太多太难懂的属灵术语这个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住在全能者的印下，那他们听不懂你知道吗哈，所以你可以用白话一点的讲哈，就是说当你跟神的关系很亲的时候，你里面会说不出来的平安，很多的害怕都会被他挪去，比你讲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住在全能者的印下，对福音朋友直接帮助大多了哈，就是对那些出信的就是碰到这样子的情形，我们宁可 sacrifice我们稍微用别人能够懂的方式哈，用容易的话来讲，你讲太多的术语真的是不容易啊。 然后要多穿插一点见证或是福音内容，那这是大家都要一起来的。真看到福音朋友的时候就要稍微改，好像我前天你们这个 Pastor with 不是 Tea Time with Pastor 一牧者茶叙，我一看福音朋友来，这边是福音朋友啊，这边都是弟兄姊妹，然后这些人从来没听过耶稣的，然后这边是在讲碰到苦难该怎么办，你知道对我就很难，对不对？好，所以我取舍之间我就只好注意福音朋友了。所以那天其实不是茶叙，有点像福音座谈哈，这个多做一点见证针对他们，所以需要调的，需要调的。那么如果福音朋友 constantly 一直都来，每一个礼拜都来，你就不要把每一次聚会都转成福音，因为你还是要顾虑到弟兄姊妹的需要。然后你也不要认为说福音朋友不能听基督徒的分享啊！我以前在美国中部读书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福音朋友不肯参加福音组，他宁可跑来参加我们带的读经组。他说福音问题听多了，那你们跟这个福音又没有说服力或者怎么样，他觉得没有意思。他说我想第一手认识到底你们基督徒是怎么回事啊？你们碰到困难是怎样，碰到无理的人对待你们是怎样啊？这个心情烦躁的事是怎样，你失败怎么处理。他希望听我们基督徒真正是怎样过我们的生活啊。所以勇敢的交通我们的见证，交通信仰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改变，给我们带来的祝福。不要怕，福音朋友对他们都会带来 impact 哈。那但是如果福音朋友他很渴慕，他有一些的问题，你就宁可针对他先稍微回答一下，然后如果需要更深一步的话，你可以说我会后我会特别回答你啊，再把聚会带回来。不要急的纠正，反而多给鼓励哈。人家如果一讲说哎呀信仰都是好的啦，都是劝人为善，你不要马上说不对哈，不是这样子的，你弄别的方法。虽然他的确讲错了哈，那外行人讲外行话，但是我们不急着去纠正他，而且我们在等一下回答的时候慢慢很自然的回答他。你如果直接就 cut 回来的话，人家就不来了啊，他想你们太骄傲了，或是你们太主观了啊。我觉得我们要神给我们智慧哈，这是有福音朋友在。然后第五个，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结论或是实行的建议给大家带回去。所以一个好的讲道或是一个好的聚会，它一定要 reach， 一定要达到人的意志。它不光是在心思里面说服人觉得知道你在讲什么，清清楚楚的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让他的心思很清楚你在讲什么，而且你也要 touch 到他的情感，让他觉得被吸引哦，觉得这个很重要。Why 啊？为什么你们要讲这个？啊，他不光知道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他也知道为什么你们会这么说。他好像被吸引了，他觉得重要。然后最后一定要达到 How 啊，就是我要怎么样子让这个好的东西啊，我听懂的东西啊，我赞成的东西能够来影响我的生活。我要怎么样能够带到我的生活。所以一篇讲道或是一个聚会，如果没有 reach 到人的这个意志的部分的话，他顶多就是在聚会的里面很赞同你讲的，也觉得哎呀也不错，然后出了门就忘了。所以我们如果好的聚会，我希望你们能够把今天的这段的经文能够带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大家一起操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下个礼拜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前面有一点点很简单的回馈，希望在这个点上我们有进步。好，我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我今年在中国跟香港哈，对年轻人面对他们的 internet， 我今天早上在英文组直接就是打他们这个点哈，讲这个那种格拉森的故事，跟他们讲这个捆绑不自由，怎么样在主面前得到自由。那么香港的孩子们，他们非常中国大陆一样，他们都非常真诚的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他们最怕的是过了一两个月以后，表示第一关他们都没问题，他们都有一个 strong desire， 都有一个很强的心愿说我回家一定要胜过，所以有的人当场就把 Facebook cancel 了，把网络 cancel 了，可是他们最怕的就是回去两个月以后怎么办，他们觉得旧态复明，故态复明啊，又掉回去了。所以他们都很真诚的去面对他们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在那里讲的时候，我们就不光只是讲一个道理，说要逃避 internet 啊， internet 是捆绑啊，我们要小心啊，而是叫他们自己去交通具体实行的路。而且在他们交通具体实行的路的时候，我们特别给他们一个挑战，要如何能够 consistently， 要能够持续的。如果我的火灭下去了，如果我当初的心智掉下去的话，我们该怎么办？ 好，所以这些大学生们，这些孩子们，他们交通我也很感动。他们就约好了有一个小组，我听他们交通，他们就是讲好说，他们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啊，那个礼拜聚会完的时候，他们就要一起meet up， 然后讨论说我们这个月我们到底活得怎么样，然后再一次的更新奉献。他们每个月的月初就要一起祷告，要为了 internet 在身上的捆绑，就是很 focus 的在这个点上，要为自己再祷告，然后我们同伴们再来彼此 accountable， 哈，大家再来督促，再来更新奉献。我听到我就很感动，我觉得他们就是认真的，来真的，他不是跟你交差了事。啊，既然你派了一个 workshop 的题目，我们讨论讨论，上来报告报告，然后皆大欢喜，然后回家你是你，我是我。他们交通的就是来真的，就是来真的。好，要怎么做？要回家要 cancel 自己的这个这个叫什么智能手机啊？那个叫什么 smartphone？ 好，现在他们就越弄越笨嘛。好，说这个手机他们说要 cancel 他的 service， 让它变成很简单的，只能打电话啊，或是那个时间要缩短，多的要 charge 钱，就是可以让自己谨慎一点哈。然后有一些的 limit， 那。这个他们就是有各种各种的方法去讨论。同样的，当我们今天讲哥罗西书，那你读了这段圣经，那这段圣经到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什么？到底这段圣经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用出来？有什么东西是我这个礼拜我们可以操练的？就在这个礼拜我就可以操练。好，所以大家下个礼拜如果一起来的话会很好。那么第六个，一定要留下一点时间，鼓励大家能够多有一些的祷告，简短没有关系。那么好的祷告能够使祝福深入，使祝福久留，而且是一个最好的打结。好，我就停在这，大家有没有问题？任何问题？那麦克风在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他们主日大聚会，那个波饼聚会，大概八九百个人聚会的时候，他们找了大概三个十岁以下的小弟兄，在厂里面拿着 wireless， 谁一祷告哇就冲过去，然后就把麦克风放在他嘴巴旁边。那个小孩子好可爱，一个小光头在我面前跑来跑去，因为会场太大，这些都是服事啊。请你们都不要关，好不好啊？就是讲完以后不要关，这样下一个人就免得再来一次。
在聚会的时候，有福音的朋友提的问题，就是和我们这次就是要你准备带插经那个主题偏差的比较大，就是或者是根本就无关。那时候是应该回答还是不应该回答？
我刚刚讲过了哈，就看这个福音朋友是怎样的福音朋友哈。他如果是你们的常客的话哈，那如果会打岔主题的话，那就说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我可以更详细的回答你啊。等一下会后的时候，我愿意跟你回答。好，就如果是常客，是如听回来的，那如果可能只是就来这么一次，可能也是他第一次来，那我觉得我们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就是我们可以很 briefly 的先回答一点，也看他的自己的真诚的情形。如果他是完全只是一个挑战哈，那么你 brief 回答完以后，他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你就说我等一下会后回答。我们先把今天的经文因为教会有一定的进度，我们先解决。那如果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哈，就是很真心的问问题，而你一回答的时候，我们灵里面会有感觉的。如果觉得这个东西在他的里面一进去就进去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宁可暂停一下，一起团队的力量花功夫把它给打下来。因为我带过几次的查经聚会，里面突然出现一两个福音朋友，就是因为他问出来的问题，我们很认真地帮他解决，而且有一起配搭做见证一起解决，他当天就决志了，好几次当天就决志的。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 teamwork， 也是带聚会的人。我为什么说不要那种大家轮流带哈，因为不光是圣经熟不熟，也是你负不负责，也是你老不老练，通通都有关。那如果今天带查经的是一个初带查经的，他比较不够老练，那你们老练的人就要帮忙啊，只要不要任凭他这个伤到别人，或是这个随便找个问题回，随便找个答案回答，这都是不好的。特别对福音朋友，如果我们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千万不要去硬去跟人家争哈。那你如果不知道，然后你要装知道去跟人家争，你就失掉这个福音朋友。 我们也听过很多人这样子，人家一讲进化论，他就很生气，说进化论是错的，然后就跟人家吵，那么到最后自己进化论也没看过，啊，对，所以这个我们自己要小心一些处理福音朋友的事情，啊，很好，还有没有？木兰，你赶快传过去。
呀，我有问题啊，就是我想小组。每个小组不同，就是有些小组是大家很熟悉，有些小组可能就是中等哈。那我自己觉得说，有时候聚会的时候哦，如果太多人开玩笑，就说我不知道，就说如果太就是有些人讲，有人分享一件事情，然后就有很多 comment， 然后或者说都开很多玩笑，我不知道余弟兄对这个看法怎么样。那我对我来说，就是说我有时候觉得玩笑开太多，或者是大家就是很 relax， 我就觉得我回家的记忆当中就是那些玩笑，就是那些东西哦，有时候我自己有一点 question， 就是我不知道这种事情这样子的气氛里面应该是啊怎么去处理。
你们觉得呢？会不会很多小组想跑到他那个小组去了？你们觉得呢？不应该，就散掉了。OK， 你是讲很多玩笑还是？
我只是我 sometimes 有这种情形。那我自己
那为什么我去你们那边，你们都很严肃？
对，呀，我想你不在的时候。
就看玩笑的内容是什么。对，那个你们觉得开玩笑跟幽默感一不一样？看起来像，但是其实不一样哈。所以聚会中，我特别是小组，因为像个家哈，大家一起在这里，像弟兄姐妹一起追求主，一起认识。所以聚会中偶尔有一些的幽默，或是幽默自己，或是幽默什么，我觉得那是只要不会失去圣徒的体统，我觉得 which is fine。但是如果变成很多的话，那就不好哈。那么如果是随便开玩笑的话，那就不好。就说你不要只是这个去故意去逗大家，而是只是一个顺带的幽默，我觉得 which is fine。我个人觉得了哈。但是如果是整个聚会都是为了要找笑，在那里开来开去绕来绕去，那我觉得当然不合适啊。这个 balance 之间，我想也是让这个带聚会的或是小组长稍微注意一下。你们也知道我很幽默哈，对不对？幽默其实是智慧的象征。啊，开玩笑的，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是，很多时候要被主节制，有时候就不讲话哈。那个不然的话，这个真的会把聚会搞松掉。那我年轻的时候是很爱讲笑话的人。他说我们同学坐一桌，我常常讲了什么东西，把大家笑得从坐在桌上要蹲到桌子底下去笑了，因为笑得停不下来。那我也不是那种乱开玩笑，我只是一个幽默，这个他们受不了就是了。后来长大一点，成熟一点，尤其服侍主以后，所以有的时候会要节制自己的口舌，有些话就不说了，所以就比较轻微一点的幽默了。但是开玩笑不好，那开太多，就专门只为了开玩笑是不好。适当的幽默，我个人觉得还好。然后这个开玩笑跟幽默到底你要看怎么讲。像我如果说彼得从海上走回到船上来，我说你绝对不可能想到是主耶稣抱着他回来，那你要把他当是玩笑，不会嘛哈？这种不算嘛，对不对？你只是用幽默的方式去表达一个东西就是了。你讲。
那我问个问题哈，万一不小心把聚会带死了怎么办？
很好，有没有人要回答？有没有要回答？啊？开个玩笑，这个叫幽默还是开玩笑？幽默，嗯。 要有什么？要救他。OK， 那修华。
哦，聚会的当中。
聚会的当中，把聚会带死了怎么办？很好哈，我刚刚就在想说，你们会不会有人讲这个东西哈？我自己做过这样子，我甚至连讲到，我觉得底下真的是，这就是那天讲到整个都讲不出来，讲到讲不出来有好几个原因哈，底下的人属灵光景不好，真的像铜墙铁壁一样哈。那这个因为我到各地去聚会嘛，每个教会的情形不一样，有的时候是外面的打岔太多。啊，像小孩子跑来跑去，或是这个人走进来，因为他们的教室的 setting 很奇怪。啊，我去过欧洲的一个教会，他们这个主日学小朋友的那个门就是在讲台旁边哈、啊，然后要去厨房，要去那个后面的成人主日学的教室，也全部就是就这个门。所以我每次站在讲台上讲到的时候，一下子门开开，一下门开开，然后所有的观众眼睛都全部开。不是观众了，弟兄姊妹，所有的眼睛就看那边，所以我那个聚会根本没有办法讲，啊，因为人的习惯就是一有人出来，大家就看，好，所以你讲到那么重要的时候，就有人忘了你看，那这也是一种打岔。那以前史弟兄有一次他传福音，连续传七天，坐在最前面第一排的那个，就是他的位置，有一个小男孩，带了一个手电筒。那史蒂翁那天在讲道的时候，他就是正好 reach the high point， 最重要要 touch 人灵魂的时候，小朋友就用眼镜照他，啊，就是手电筒照他眼睛，就连续几次了，然后没有一个招待来管，没有人管，所以他每次讲到重点，他就来招待了。他下来的时候就给好好把招待们说了一遍，哈，你们怎么会这么死不 alert 啊？就是很多东西会打岔聚会的，所以我自己曾经碰到过，尤其是自己里面碰到一个打击，力量出不来，那。真的讲不下去，我就祷告，我说对不起，我说我需要你们扶持，或者有时候我头痛到那天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告诉弟兄姊妹，我说请你们为我祷告，一祷告完所有的精神全部回来，真的他们全部回来。所以你带查经的人自己觉得带不下去很死，你说我可能需要你们帮忙，因为我带不出这段话该有的境界啊，有没有弟兄姊妹愿意配合一点见证啊，或是我们干脆一起有个祷告或者唱一节短歌，把大家的灵带回来，啊，一下子就把大家收回来，很好的问题啊。还有没有？你们都是带查经的，应该都有经验哈。你在带查经会中还有碰到什么问题？
弟兄，我有一个问题哈，因为你说那个带查经的时候，一开始五分钟就把这一章的重点还有那个主题都讲出来。那个你觉得如果说先用一些问题让大家去思想这一段经文，然后再最后再把主题点出来，这种方式
很好啊，都很好。那个方式怎么样那是其次的，所以像你刚刚开头这五分钟，你应该是打今天这段经文的那个中心key point， 然后希望大家带回家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完了以后你才可以再开始来 touch 经文也没有关系。所以不见得前面的经文都要你来介绍，像我今天去跟他们讲格拉森的故事，我一开头我根本不讲格拉森，我是全部在讲这个这个，我举了一些的例子讲 get 他们的 attention，讲到有人被 kidnap 你要怎么去处理他或是之类的事情，然后到最后我才开始来讲格拉森啊，所以我是，然后，所以你们经文可以前面先把今天你自己消化吸收以后知道这段的中心点在哪里，先把那个点打出来，可以配一个很简短的小故事或是一个问题，让大家去思想的问题，就是说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然后我们今天从这个经文里面怎样找到这个答案？啊，然后底下我们要开始读经了。那么今天在讲主耶稣这个平静风浪的比喻，那我们现在请小明啊，可以被用很简短的两三分钟帮我们把这个故事描述一下，那么你最好事前就告诉他，所以我今天晚上可能要请你配搭，你帮我用很简单的方式表达一下这个故事的精华，大家就不用再去看内容了，因为没有时间再看。谢谢。那我很快的把我的纲要讲完，然后再问大家问题，免得我们过时间太多哈。那其他几件注意的事情，我这边提了，就是在聚会的里面要学习让圣灵掌权，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要能够这样，必须有更多的人是预备好， 自己来赴会，同心合意的讨主喜悦。所以一个聚会的好坏决定是 teamwork， 就是大家一起来啊。只是领会的人要负更大的责任。所以今天聚会死绝对不是像桂香说的是他领会一个人的事情，是你们怎么把他给搞死了。当然他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他为什么要死哈啊，要被大家搞死，那这个有时候自己软弱真的不行。所以一个聚会死活是整个教会一起来的，整个小组一起来的啊。但是万一聚会真的死掉，其他人要感觉到要赶快把自己摆进来。如果你那天很累，本来是想说哎呀今天看看聚会里面主怎么样来帮助我，你带着疲倦的身体来，可是你一发现聚会死的时候，说不定会督促我们自己活过来，要把自己摆进来。好，你想到今天我死了，我累了，我可以在旁边休息，但是今天正好是桂香带，他可能也累了，他可能也很疲倦，可是他却要扛这个责任，所以我们就起来扶持他。好，所以多一点人起来一扶持，聚会就活了。真的只要有两三个人是活的，整个聚会就活起来。 Trust me， 试试看啊。那第二个操练在聚会中掌舵，让他不要混乱，争辩发生或是偏离主题太远的时候，要在很合适的时候技巧的转回正题啊。所以不要太粗野，然后也不要这个任凭啊，要适当的把它转回来。第三个，没有方向的闲聊或是死沉枯燥的研讨，都会使聚会者得不到满足。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今天大家都在讲话，都有人在讲话就是好聚会，有的时候是胡扯。原谅我说，大家只是东一点西一点，好像讲话的很热络。哎呀，今天没有冷场，没有冷场并不代表是活哈，请你们要搞清楚。有些小组长，我可以感觉到他的带聚会的 style 就是要让大家讲话，他就觉得成功 ，which is not true。啊，一个好的聚会，能够真正碰到主的那个聚会，那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不要以为大家讲话就是活啊，大家有话讲，有人笑就是好 ，no 啊。那个是外面的，是要在乎里面的。第四个，领会者负有承先启后之责，要尽量掌握交通者的内容，了解他的感受，不要各说各话。整个聚会中自己的灵要活泼，专心听别人分享，注意圣灵的水流。这个点我不晓得你们阿爸阿们在你带小组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就是你好不容易讲了一个重点出来，然后底下接的人交通的人压根没有接你的流，去扯另外一个东西。你会觉得我好不容易在家祷告祷告老半天，希望在这个点上能够 touch 到弟兄姊妹，希望能够带出一些结果的，结果他根本不专心听我的，他去讲别的，他另起炉灶，就跟祷告的时候一样，教会祷告的流都在这里啊，祷告，结果突然有一个人祷告就给你扯到别的地方去，你就觉得那个整个流被 cut， 然后整个祝福一下子戛然而止，对不对？就停下来了。所以你这种人都说了，他单独，他非常单独，他不 pay attention 在别人的身上，他没有要去专心听别人讲，然后要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把棒子接下来。所以你们这几个带查经的人自己要学习，一定要 support 我们教会的同工们。好，那其他被带的弟兄姊妹，可能是初信，可能是福音朋友，他们不懂得接流，但是你们要会接。所以如果今天带查经的讲到一个点，你真的觉得这个点是很重要的点，结果被别人插进来，那么你们一起帮忙把它带回来。好，一起帮忙把它带回来。圣经里面，聚会里面一定有个流的，圣灵今天要怎么做，在哪一个点上祝福我们啊。所以如果他已经点了火起来，我们要学习这个火不要被灭掉，大家要 support。 所以你们一定要 support 带查经的人啊，带聚会的人。所以带聚会的人本身很重要，他也要承先启后啊，他自己要有个东西啊。第五个，要会掌握时间，所有发言者每次发言最好不超过三五分钟，宁可多不要长啊。最好开始聚会的时候就很技巧的提出来，尤其有很多新来的人先提，免得你事后提的话别人觉得你针对他啊，就 take personal 啊，就觉得你是针对他，他心里不舒服，或者他觉得没有面子啊。那么要配合经文的重点来掌握时间，免得头重脚轻或是舍本逐末。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样的现象，前面花很多时间，结果后面的真正很重要的经文没有空读了，就只好 give up 啊，或是去一些枝节末梢的东西花了很多时间，结果最重要的没有谈，整段经文最重要的点居然今天完全没 touch。 好，所以这是带聚会的人，你一定要知道整个经文为什么我说你要熟读熟读熟读，让神对你说话，你能够真正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那天你宁可牺牲别的，这个东西不可以牺牲。好，时间的掌握要很注意哈。然后除非特别状况，在结束前15到20分钟停下来，大家多有一些的交通祷告，好，停下交通多有一些的祷告，这是时间控制上。你们现在自己的小组里面哈， nothing personal 哈，因为你们也不要告诉我是谁，你们觉得有人发言太长的这种现象的请举手，好吧，就高一点，大部分都有哈，真的有哈，有人发言太长。那有没有人去跟他提醒或者成全？有，但是没有用，讲了没有用。有没
有
写了好几篇啊？那你可不可以跟小组长交通一下你的感觉？我想小组长一定知道的。对，你跟他讲，但是我们不是消极的，也不是批评的，我们只是说希望可不可以不要这么长的交通啊？那这些人可能今天没有来这里上课嘛，哈，所以你发现一个这个反而都不愿意学哈。小组有 timer， 到时候会怎么样 ？Fire alarm。会想的，真的，你要不要介绍我们在哪里买？还真带来了。哦，那就跟 iPhone 什么都可以用了。OK。就不要哒哒哒哒哒哒那样子打岔聚会哈，就是安静的。我原来以为是像那个妈妈煮菜烤菜一波嘎嘎嘎嘎嘎嘎一直响，那个压力太大了。那你们小组斟酌使用哈，大家开头就可以讲清楚，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学习到的时候就把拉链拉起来，大家操练嘛。你可以多讲几次，但是不要一个人讲太长。那时间控制上你们还有没有什么要讲的？丹东，你大声一点，我重复你的问题，就是会后姊妹们沟通交通的时间太长，所以祷告的时间比较不够啊。这个我亲眼看到过哈，因为我到库布天罗去的时候，他们会后分两个祷告，那么弟兄们一组，然后姊妹们在客厅，然后我们弟兄们都已经也交通完了，然后也祷告完了，然后一开个门一看，他们还在交通啊，那祷告都还没开始，那个这个是一个问题了。那我在想哈，如果既然会后结论是先祷告的话，那就交通慢一点也可以，就宁可先把今天聚会的内容先化成祷告，完了以后再问说大家最近情形怎么样。那这样子，万一有些人他有小小孩，他需要先走，或是他不方便久留，他不会被你们绑着不能走。或是他就因为这样子他就得不到了那个会后祷告的好处啊，所以能不能就操练干脆分组的时候我们就先集中在为了今天的信息大家有些的祷告，然后我们在交通代祷的事情啊，我们大家可以写下来在 email 上发出来，大家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也可以祷告。那么当那个祷告完以后，大家开始交通生活的事，如果碰到哪一个人有特别的难处，那我们就宁可今天先不要一个一个为大家带祷，大家就一起跪下来为他祷告啊，就集中在把他从难处里面带出来。那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连结哈，那个让我们更同心。所以不见得每一次都要一成不变的，每一个都要讲自己的需要问题，然后到最后都已经祷告都是为大家的需要祷告，已经忘记那个了哈。所以先问信息，有一点简短的结束祷告，大家一起同心祷告完了以后再交通，交通完以后觉得有必要祷告可以再祷告。好，那我很快的讲完第六个，不要每个题目或是现场的问题都由你回答哈，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那碰到不会回答的问题不要强做解释，刚才说过了。第七个，遇到离题太远或是费时甚久的问题的时候，可以留到会后回答，但是态度要真诚，而且要守信，好，免得将来人家知道你只是打太极拳。你答应要回答他，会后就是要回答他。那第八个，礼拜五的小组聚会重在灵里面和爱里面的分享和扶持，也重在要叫人的生命被改变，灵里面得到恢复，得到供应，得到享受。所以要满了家和爱的感觉，不适合太偏重知识的探讨，尤其要避免争辩，坚持己见，也不要落到像问题解答一样的公式化的聚会。主耶稣有几个门徒啊？十二啊，对对哈。那么三，哪一个否认主啦？彼得啊，对对，那累死了。或是补习班生硬式的教导，要真实，不要交通的道理超过自己所识的太多。啊，那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啊。那么少用你们，多用我们。话里面要有言调和，满了生命和爱。啊，不要把自己摆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你们都应该好好爱主，啊，你们都应该要早起，啊，你们都要这个十一奉献，啊，好像都是你们这个话要少小心一点，多用我们。第十个，要让弟兄姐妹敢发言，想发言，珍惜发言，但是不是勉强发言，也更不是随意任意发言或是占据发言。你看我讲了好几个，所以这是小组长的责任，好不好？让大家敢，大家想，大家也珍惜，每个人抓住这个机会，我讲出来我就是活水的管道，我要把主的祝福给你们。但是不是被勉强发言，也不是任意发言，也不是占据发言。那尤其那些新来的或福音朋友，第一次来的，你们要小心啊！因为我在很多的聚会，在世界各地都碰到过，有一些人他有发表狂，他来就是要你听他的。啊，这个胡锦涛怎样，这个这个蒋介石怎样，他就是要讲一大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就把你时间都占去了哈，然后对这个世界怎样，美国政府，哎呀，这个自由都是假自由，他就要讲一大堆东西，你要学习去控制他。那有一些老基督徒也是，他一来，他一开口，没有二十分钟停不下来的。啊，所以你们都要开头的时候就先讲好，我们的时间是有限制的啊，所以你们带 timer 我不反对哈。啊，那个放点音乐也可以哈。第十一个，领会者代表教会，所以切记随便坚持己见，在遇到争辩或自己没有把握的点的时候，不要随便做结论，以免绊倒别人或是使人对真理产生误解。啊，所以你不懂的地方不要坚持讲。啊，所以有人说，难道我这个人这么好的一个人？德高望重的人从来没有做过坏事，也没有这个违背过良心，难道他不能上天堂吗？你就说哦，那应该可以上你要小心 OK 你不要代表教会随便去讲这些东西哈。不是，我不是随便讲的，因为有一个人就真的被人家挑战，他说难道那些好人不能上天堂吗？我后来知道他的回答是说，我相信神是公义的，他有可能可以上，这是谁告诉你的，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小心，你不要对自己不懂的东西不要随便代表教会去回答。那么十二个，我们不建议有组员轮流来带查经，我讲过必须是属灵有追求，而且圣经至少读过一遍以上，经过小组长和区长认可的人来带领，以免造成问题或是亏损，影响小组和教会属灵的品质和力量。另外，为了成全本教会的圣徒，我们避免也避免有不同的教导及可能引起的困惑和混乱，请不要由不在本教会聚会的弟兄姊妹带领小组聚会。啊，因为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过去开工的时候曾经发生过哈。那有一些人他不肯参加自己教会的小组，但是他非常喜欢我们教会的小组，所以他每一次小组聚会都跑到我们教会来。啊，那这样子的人呢，他自己可能是信主多年，他可能是从前是教会的讲传道人，可能甚至教会的执事会主席，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哇，来了一个这个何方神圣，都会让他讲话。在查经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的观念带出来。那这个东西是 out of 我们 control， 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你去看所有讲小组教会的 training 好培训，几乎都会把我这一点一样放在里面，绝对不容许任何他教会的人在我们本教会带小组带查经。啊，因为你碰到一个灵恩派的人，他会教你说方言，那怎么办？啊， 你碰到一个人会说今天这今天神对我说你们教会会怎样怎样怎样，而结果你们都相信了，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那这个东西现在非常普遍啊。我前天晚上睡觉时，这个于师母还拿一本杂志给我看，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教会啊，他们在台湾现在就在全教会在操练讲预言，就是看见什么东西看见什么东西都在这里讲，教会就变了啊。所以今天如果你们小组里面有这样子的人是在外教会啊，不管他多好，我们不破例好不好，我们就是不破例，他可以，我们会鼓励他回自己教会，应该在自己的教会聚会啊。万一他因为场地，因为他们教会在这么远的地方，没有地方，他只好来你们聚会，例如说 Fremont 哈啊，如果有人在 South San Jose， 他们教会没有人在 Fremont， 所以他只好说可不可以让我来参加你们的聚会。那我们虽然不能拒绝他，但是我们不让他带茶巾。好，这是教会的入我，请你们一定要遵守，就是这样。最后有没有问题？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们小组都是姊妹们在讲哈？
不是说具体的我影响，就是我遇到过这种状况
啊。没有了，我是觉得小组真的，我们刚才讲说是一个家哈，也是一个爱，它是一个教会的小影，应该是有任何感觉，我们宁可在用正面的态度哈啊，我们能够很诚恳的跟组长或是跟教会的 leader 沟通啊，而不要压压压，或是用抱怨的方式，用私下的方式，用挑战的方式，那通通都是不属灵的方式啊。所以我们宁可是在对的灵对的人里面，我们敞开交通，我们一起来改变，让它更好。还有没有？哦，对不起，时间过得久了，我们有个祷告结束了哈。主耶稣，我们再次把我们众人交在你的手中啊！你知道我们都希望神家越来越丰富，神家越来越满了你自己的喜悦和祝福。主啊，我们就把自己不成熟的情形交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在各方面都不停止我们的长进，尤其在带小组的事上，你既然把这个职分把这个责任托付给我们，主，我们从心里面感谢你，让我们每一次都全力以赴啊！我们不仅仅事前好好预备，我们也愿意事后在你的光中，也在弟兄姊妹的成全里面，我们来找出自己该改进的地方，让我们不停止我们的成长，让每一个聚会真的是越来越丰富，真是叫神和人都享受的聚会啊！把各个小组目前已经碰到的困难，我们交在你的手里，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爱心，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克服。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